姐妹平安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。让我们翻开神的话语，以弗所书，让我们翻到第五章，让我们来一起来读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念：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不要被圣灵充满。是的，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愿万民都定睛注目你，仰望你，尊你为圣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所有的美，所有的好，都在你的里面。所以求主今天接纳孩子们的敬拜，也求主赐下话语给我们。啊，主，让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一个改变。求主今天作王，也求主今天能够做我们的老师，教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。谢谢主，求圣灵继续带领我们，补足我们一切不完全的地方。谢谢主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。不要跟猪打架。为什么要跟猪打架？犯不着嘛，你有什么大不了事要跟猪一块打架呢？是吧？没有意义嘛，是吧？尤其像我们这种，像我这种美妙身材的啊，跟到猪窝去跟猪打架，打俩滚陈身泥，到底是人是猪都分不清楚，是吧？跟猪打架是降低自己身份嘛，跟猪打架不是一个漂亮，不是一个潇洒，不是一个力量的一个行为。跟猪打架不太聪明，搞不好还被猪咬两口，是吧？跟猪打架人家会说这个人怎么跟猪一般的见识。保罗教导我们，在他说你要谨慎，你们生活的表现呢，要有一个智慧人的表现，你们为人处事要和睦，要公平，要处处显露出一个有智慧的潇洒气质，不要恶行恶状啊，不要低俗卑劣，也不要啊变成众人指指点点的一个目标。哎，看那个人真是没有气质，没有风度，希望不是我们啊。我很喜欢闽南的文化，因为我在台湾住过。闽南语里面有一句说：“头壳空空，目睭红红，两手三米惊。”意思就是说，头脑空空，眼睛红红，看到什么东西都要拿，干嘛？因为没有什么目标，没有什么脑袋瓜，一看到什么东西眼睛就红了，就拼命去捞。是指一个人在平常的生活里面，因为贪心恶行恶状的一个行为。我们不要那样子，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气质，我们要注意自己气质有一个基督智慧的一个表现啊！不要跟主打架。保罗在第五章的第十五节，他怎么讲？他说：“你们要谨慎行事，对不对？不要像什么，当像什么？什么是智慧啊？什么是愚昧啊？愚昧啊！我们有一句俗话，叫龌龊，听过没有？”啊，这是北方话哈，龌龊，龌龊的意思呢，就是其实保罗在 第四章的第十七节有个非常好的注解，他说什么叫做这个愚昧，他说啊，你们行事不要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存虚妄的心行事，凡是存虚妄的心行事的人，他说这是愚昧的行为。我们看看虚妄什么意思，虚妄它的英文 translation 应该叫做 futility， 就是没有用的 useless， 完全没有价值，就是徒劳无功的意思，也就是没有一点果效，我们现在话讲叫做 trash， 垃圾。你当 computer 一打开一列好多 trash message， 丢掉，没有价值的。为什么那些东西带给你是虚妄的，是没有意思的，对你没有好处的。愚昧人说这个人很龌龊，他有三个心态。我来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八跟十九节，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吧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第十九节，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。看到没有，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有三个心在里面啊，三个心，哪三个心？有三个心态，他内心昏暗，他心里是刚硬，然后呢贪心丧行，三个不好的心啊。内心昏暗是什么意思？没有目标，人生活没有目标。看过那个电影叫做 Gladiator 什么什么神鬼什么战士，是不是你们看过吧？你看里面那些人啊，干什么打来打去的，很残忍的。他们怎么样？天天想着什么，我明天要把谁干掉，我不能让他干掉我，我干掉我的话我就没命了。人只为今天而活，明天是什么不知道，人生没有一个目标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是愚昧人的时候，我们要问自己，我们心里面，你明天为什么而活？你内心有没有目标？如果说你今天只为今天而活，是很可怕的一回事儿。内心昏暗，没有目标，内心刚硬，干嘛？骄傲，骄傲虚荣，内心刚硬，心里面隐隐觉得我不改，我是对的，我是永远是对的，这个世界上天体是我是中心，大家都应该绕着我来转，骄傲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谦卑的我会怎么样升高他，那骄傲的呢，想想试试。主耶稣不是给我们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吗？当你去被请客的时候，坐席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你不要抢头一个位置坐。如果你坐在头一个位置，到时候主人来了说：“哎，对不起 ，Peter， 这是留给其他人坐的。”你不是很没有面子，乖乖的退到下面一点的席次。所以，我们内心要谦卑啊，有个谦卑的心态，让神来定位，给我们定位应该留在哪个位置，而不是自己刚硬。自己刚硬的话，就显出不好的气质，不好的气度，就跟猪打架一样。第三个是丧心贪行，迷恋这个世界，贪得无厌，太爱这个世界了，这世界上不是好的，你迷住了，你只想在肉体在得到这些好处，你忘了你还有一个主。哎，听过那个金鲤鱼的故事没有？没听过？有一个老渔夫跟一个老太太， 他们生活得很好啊，很穷但是很好。老先生去捕鱼，那有一天他捞了一个金鲤鱼，哇，他说可以卖很多钱。那金鲤鱼会说话的说，哎呦老公公你放我好不好。哦，老人家看挺可怜，又讲人话就把他放下去了。那个鱼呢就从身上拔一个鳞，金的鳞送给他们，说老婆婆你拿这个鳞回去，这个鳞是我祝福过的哈，你只要要什么你就有什么。老公这个有这么好吗？我要试试看。说我要一袋大白米可以带回去，砰就跑一个袋大白米。哦，好高兴啊，带着大白米就回家了。老太太说你高兴什么？说我今天捞这个金鲤鱼给我了一片鳞，我放它。老太太说给我一个要什么就给我什么，我就要了一个米。老太太说你这个笨老头，你怎么要多一点东西？回去回去找他要，他说我们要成为亿万富翁啊。他说不好意思，你回去你回去跟鲤鱼要。就老头没办法，只好跑回去跟鲤鱼说，鱼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鲤，我太太要成为亿万富翁。鱼说那可以，发过去给他成为亿万富翁。亿万富翁老太太高兴了一阵，过了三天不满意的说，哎，我要做万王之王，我要做皇帝里面的皇帝。你找他要去，去找他要。好，那鱼说好吧，我也给你哈。结果他们变成万王之王，哇，全世界都来向他们朝贡。老太太还是不满意，他说干脆把这鱼抓来，将来我要什么要什么，那多过瘾啊。把鱼抓来了，把鱼鳞给刮掉了，噗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一切归于原状。老先生倒是很高兴，哎，我继续去打鱼去了。老太太失落了，贪心忘心不是一个好的气质。反观智慧人，他有什么样的心态？智慧人的心态你看看，在第五章的二三节开始，我们来看看好不好。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五章，让我们从第二三节开始，二四节两节，找到一起来念。可以找到吗？看圣经比较好啊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，来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是真理仁义和圣洁。哇，这跟刚才那个内心昏暗啊，什么心理刚硬丧心太急完全不一样了。这里讲什么？这里有可以，我们可以看出有三个心态哈。智慧人的心态，他的心智是换新的，他有一个新的心智，那他有神的一个形象，他处处也表现出一个有真理的内涵。心智换新，心智换新什么意思？他知道有眼光，怎么样投资在这个人生里面，他知道什么是好的，怎么样让自己的灵里面更为精进，他有投资的眼光，有神的形象，他的一举一动都有神钥匙。因为怎么样，他谦卑嘛，他谦卑，他能够容下神赐给他一切的气质，他学习神的话语，学习神的老练，所以他表现出来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一讲话的时候呢，满有神的内涵。为什么？他爸的话语影响他，他所讲的话总是绕着神的思想在那边走，不是很粗俗，开口就骂人，是不是？啊，是说来说智慧的话。每次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很不好意思了，因为每次在正道的时候，我觉得神都要我自己对付自己的软弱，所以教导我比较多。我相信教导贵重还倒反而比较少。那在这一点，我真是感觉到讲话要含有真理的内涵，真是一件不容易事。要说智慧的话，好。那 因为保罗鼓励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，不要做一个愚昧的人。所以呢，怎么做呢？保罗就给我们三个方法。做一个智慧人有三个方法，做一个智慧人怎么样有一个潇洒气质表现，有三个要诀。他第一个要诀是什么？我们来看，我们再把这个圣经读一次。圣经的刚才我们的经文就是第五章的第五章十五节开始，第十六节开始到十六、十七、十八三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哎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是的，看到这三个原则没有？第一个要怎么样？要爱惜光阴。第二个呢？要明白什么？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第三个呢？是要上什么充满？感谢主啊，圣灵充满，不是酒啊，不要说是为酒充满就糟糕了。为什么要做这三点？我们看看爱惜光阴。什么叫爱惜光阴？爱惜光阴在有些注解里面其实不但是爱惜时间，而且是把握时间。把握时间干什么？把握时间在正确的时间做对的事情。刚才在圣经里面我们也读过，他说这个时代是非常什么邪恶的。这个邪恶的时代呢，周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能够引诱我们脱离神教导我们的正道，让我们想到其他不好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不要被这个邪恶的时代影响，我们要爱惜光阴。爱惜光阴，把握时间啊，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投资，而且呢要把事情做得对小心啊。我们通常说习惯成自然，听过没有？习惯成自然是不是好事？不一定的是好事，也不见得是坏事啊。看你习惯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嘛。如果是好习惯啊，成自然很好啊。坏习惯，喜爱也喜欢偷东西，偷东西成了习惯，那是不好的一件事，是不是？喜欢骂人，骂人成习惯了，那也不是一件好的习惯。习惯成自然，我们要培养一个好的习惯。我们看下面为什么要培养一个好的习惯，我们来看一个图表啊。弟兄姐妹可以看到一个蓝色的线，那个蓝色的线呢代表你的生命力，就是你的身体。你刚开始从小的时候，你看从很低，没有一个是讲年纪，竖的那条线是讲你的体力，你的血气的，还有你的老练的气质的这个一个指数哈。刚开始都是零，小 baby 的时候怎么样？妈妈喂奶，你不能自己做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然后妈妈会怎么样？教你唱歌啦，教你怎么样？慢慢就练习东西，对不对？同时呢，我们不再在学习中呢，我们养成一种气质，你这个气质呢就累积。你的身体它的指数呢，是从小到年轻，像振华这样很壮的时候，那像我老头了就开始往下走下坡路了哈。是不是持续的上升？会下降的，会下降。但是我们的气质呢是累积的，是累积的。所以它从没有越积越多，好习惯坏习惯，好习惯坏习惯，好习惯坏习惯，越来越多。但是呢请注意啊，当我们的身体开始走下坡的时候，你就越来越依赖你的气质，你的气质就显露出来了。尤其当了老年的时候，我们接近主耶稣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， 我们内心感受到一种需要，就是说我们的气质要越来越像主耶稣才行。如果我们的气质越来越不像主耶稣，请问在那边迎接我们的是什么？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当我们年老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没有累积主耶稣的气质的话，当我们老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已经做不了什么事了啊！说我想做这件事情，可是你得不到，你做不到了，你那个气质在那边折磨你。你老了，你平常习惯啊，喜欢看一些不正当的书刊，你满脑子瓜都是那件事情。等你老了，你字都看不着了，你满脑子瓜都是那些歪思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等于是活在地狱里面。虽然你的肉体还存在，但是你已经尝到地狱的出果。如果这些气质都是好的话，我们所享受的是一种平安喜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气质累积好的气质，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一生中要把握机会，爱惜光阴，在正确的时间来做一个正确的投资，让我们能够得到练习到神的老练，累积起来。一个基督徒你要有一个潇洒的气质，不要跟自己打架。第二个，我们刚才说把握时间，爱惜光阴，那第二是什么？明白神的旨意。当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哎，听到一本书叫做 Purpose Driven Life， 有没有？人生标杆。啊，里面怎么讲？Reverend Warren 他讲说，哎，生命不是掷骰子，你66那你大发了，你333那是一三个一的话，你输定了。谁是这样子安排我们的生命吗？神把我们生命当作掷骰子那样吗？掷一个骰子，哎呦，36点。哎，昆明，你今天发了出去得特奖啊！ Peter， 你一只3.1点，你出去会被野猪咬，会这样子吗？不，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安排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目标，一个目的，让你快快乐乐过你的一生。神他并没有答应我们每一天都给我们一个好的神迹让我们高兴，但是我确定神每一天都给我们一个好的机会，让我们来练习学习他的老练。阿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定睛仰望神，刚才诗歌跳得真好。定睛仰望神，注目神，我们要注目神，让我们思想能够说，神啊，你今天要我做什么？神啊，你这一个星期要我做什么？神啊，你这一年要我来完成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没有注目耶稣的习惯，真的我们要练习。倘若我们不注目他，我们跟他没有一个好的关系跟感情，那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去爱他。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最后一章，当主耶稣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彼得说 yes。 那个时候彼得跟耶稣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，约翰也是一样。 把头埋在主的胸膛，说出卖你的是谁啊？他们都跟神有个好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呢，我们跟神是不是有一个好的关系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建议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，你就说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说，哦，早安，爸爸，试试看好不好？持续到一个星期，甚至一个月，不要说别的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跟学习跟阿爸打个招呼，你说早安，阿爸，然后你看吧，圣灵会继续带领你们讲下面的话。阿爸就好了吗？早安，阿爸，阿爸，你今天替我安排了什么事？阿爸，我希望今天是你美好给我安排美好的一天，我要好好的度这个日子，感谢你，心存感谢，请你带领我。阿爸，我知道我有很大困难在，但是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给我的这个困难是为了锻炼我，让我在灵里面更能够更强韧，让我能够得到你最后的奖赏，你的好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定睛仰望神，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们要知道神这一天要我们做些什么事，潇洒的过你的一天。最后一个，主耶稣说要我们怎么样？圣灵充满。保罗在里面做一个比喻，他说你们不要被酒充满啊，你们要被圣灵充满。为什么被酒充满不好？如果你被酒充满，你喝醉了，哎呀，我们最喜欢看醉鬼了，讲笑话的时候都讲两个醉鬼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因为当你酒醉的时候，你的意志的控制不是你自己了，没有理性了，你做出一件荒唐的事儿，大家看了大家都笑话。但是呢，被圣灵充满不一样，被圣灵充满你很清楚的知道是神啊要你做些什么。我给圣灵充满的定义也下了这么一个定义，什么叫做圣灵充满？圣灵充满是在一个明白神与我们同在的情况下，做出神指示我们要做的事儿，在这种状况下叫做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？会当我们做事的时候会得到神的能力，使神能够借着我们完成这件事情，使他在我们所施的恩典里面得到他自己荣耀的称赞。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如果被圣灵充满，我们所做的事儿不要担心，跟酒醉不一样，酒醉会迷乱你的意志，但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圣灵会 empower 加添你的能力，你很明白的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，你很明白的知道你自己有能力去做这件事，而且你很明白的知道我做了这件事是为了让荣耀神，不是我自个儿，这叫圣灵充满。但是你说怎么样才能够圣灵充满？圣灵充满不是说一下就可以做到事情，我们要稍微练习怎么样能够接受神圣灵的灌注，我们要训练自己。还是回到刚才那边，三个方法，你要学习亲近神，你要学习爱神，你要学习去服侍神。那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，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，彼得被耶稣问的时候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如果你不认识主耶稣基督，你跟他没有一个生死那种关系的话，你跟他没有感情的话，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你爱我，我爱你干什么？我爱钱怎么样？ 不是这样啊，因为彼得亲近耶稣，他们有一个很深的感情存在。我们怎么样亲近耶稣？我们真的很渴望他的话语吗？当我们来到这个会堂一起敬拜神的时候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？你心里真是说我是来敬拜神吗？我渴望敬拜你。当讲台上的弟兄释放信息的时候，是不是你只是想听听他讲一些有趣的事儿，搔搔你发痒的耳朵，而忘掉了他是神圣灵借着他引导你能够到神的宝座前领受他的完美，让我们生命得到改变。我们天天读经吗？我们天天祷告吗？我们天天有一个属灵的生活习惯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加油啊！我们要培养跟主耶稣有个亲近的感情。我们要爱神，有了好的感情，神才爱神，不是怕神，我怕神罚我，我才做。我怕 news 骂我，所以我才在他生日的时候给他送一朵花，是这样的吗？不是吗？是从感情里面来的。练习爱神，亲近神，你就能爱神。爱神以后呢，主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比爱这些更多吗？他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神，你知道，我是爱你的。”问了三次以后，神说：“怎么样？”每次都回答他：“你牧养我的小羊，是不是？”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人生里面，从生活里面，神是不是也问过你啊 ，Peter？你爱我比爱这些更多吗 ？John， 你爱我比爱这些更多吗 ？Vincent， 你爱我比爱这些更多吗？你怎么回答？当你回答说“是的，神，我爱你”，神说：“真的吗 ？Prove it。”要服侍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来这个教会不要说哦，其他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很有恩赐，让他们也服侍神。每一个肢体都要服侍神，每一个毛发都会发生功用。你别看指甲没有意思，指甲还可以抓痒呢。每个肢体都有它功用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真是希望我们教会的肢体每个人都发生它的功用，每个弟兄姐妹每个肢体都能够来服侍神，因为亲近神，因为爱神，我们来服侍他。这样子在我们的内心的生活里面，在我们的表现里面，自然是潇潇洒洒，不要跟住大家好吧 OK， 你多多少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主，我们真是觉得自己很愚拙，很亏欠。主啊，我们真是离智慧太远了，虽然智慧在街上发生，主啊，我们却没有去听。求主接着今天主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教导里面，主能够让我们谨慎行事，做一个聪明的人，不要做一个愚昧的人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照你的意思能够来爱惜光阴，能够
时常的明白主啊，你的旨意是什么。主也真是，当我们服侍你的时候，你让我们圣灵充满。主，你知道，我们也知道，你不在乎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事儿，但是主，你要的是我们一颗愿意改变的心。亲爱的圣灵，真是求这一刻能够保守我们，当我们听了道以后能够有感动，能够在我们内心有所调节，能够更定睛仰望你，能够更爱你，能够更向你学习，成为你儿女的一个模样，与我们接受你的救恩能够相称。谢谢主，听我的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时间交还给主席。